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from Moses' Book of Mozi, Book 5, Condemnation of Offensive War,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sace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 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Mozi 是公元前460至391年的中国哲学家，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周游列国，试图说服统治者放弃征战的计划。墨子的理论包括反观自省以获得真知，在社会关系中秉持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他主张克己，不沉溺于物质或精神的放纵。墨子的哲学认为，一个人的行动必须能为百姓谋求最大利益。现在播出墨子《非公》其中一段墨子的教理。
墨子卷五，非公。非公下，墨子说道，当今天下所赞美的人该是怎样一种说法，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赞誉他，还是他在上不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不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赞誉他。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必定会说，是他在上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人们才赞誉他。现在天下所共同认为是义的是圣王的法则，但现在天下的诸侯大概还有许多在尽力于攻占兼并，那就是仅有寓意的虚名而不考察其实际。这就像瞎子与常人一同能叫出白黑的名称，却不能辨别那个物体一样，这难道能说会辨别吗？
所以古时的智者为天下谋划，必先考虑此事是否合乎义，然后去做它。行为依义而动，则号令不移而速通于天下，自己的愿望都实现了，而且又顺乎上天、鬼神、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智者之道。所以古时享有天下的人人必然反对大国攻伐的说法，使天下的人和睦一致，总领四海之内，于是率领天下百姓勤于务农，以臣礼侍奉上天、山川与鬼神，利人之处多，功劳又大，所以上天赏赐他们，鬼神富裕他们，人们赞誉他们，使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声与天地并列，至今不废。这就是智者之道，先王获得天下的缘故。
现在的王公大人则不是这样，他们必定要指使他们的谋臣战将都排列其兵船及战车的队伍，在这个时候准备用坚固的铠甲和锐利的兵器去攻打无罪的国家，侵入那些国家的边境，割掉其庄稼，斩伐其树木，摧毁其城郭，天塞其沟池，烧毁其祖庙，屠杀其人民，灭杀其老弱，搬走其宝器，终止进而支持战斗，对士卒说：死于君命的为上，多杀敌人的次之，身体受伤的为下，至于落伍败退的呢，罪乃杀无赦。用这些话使他的士卒畏惧，兼并他国，覆灭敌军，残杀虐待民众，以破坏圣人的功业。难道这样做意在利于上天吗？取用上天的人民去攻占上天的诚意，这乃是刺杀上天的人民，毁坏神的神位，侵覆宗庙社稷。对上而言，这不符合上天的利益。难道这样做会利于鬼神吗？屠杀了这些人民，就灭掉了鬼神的祭主，废灭了先王的祭祀，残害虐待万民，使百姓分散。于中而言，这不符合鬼神的利益。难道这样做会利于人民吗？杀他们的人民，对人民何利之有？在计算那些费用，都是人民的衣食之本，无数天下百姓的财用都被耗尽了。那么这就对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了。
现在率领军队的人互相做不利的事情，即使将领不勇敢，兵士不奋力，武器不锐利，训练不习战，军队不多，士卒不和，受到威胁而不能抵御，遏制敌人而不能久长，争斗而不能迅疾，人心不团结，树立的决心不坚定，结交的诸侯内心生疑，那么敌对之心就会产生，而共同敌对的意志就减弱了。假若完全具备了这些不利条件而竭力从事战争，那么国家就会失去法度，百姓也就要改业了。现在何不试着看看那些喜欢攻伐的国家？假使国家出兵发动战争，君子身份的人数以百计，普通人士数以千计，负担劳役的人数十万，然后才足以成军而出动。战争时间久则数年，快则数月，这是在上位的人无暇听政，官员无暇治理他的官府之事，农夫无暇耕种，妇女无暇纺织，那么国家就会失去法度，而百姓则要改业了。
再者，兵车战马的损失，帐幕帷盖，三军的用夺，兵甲的设备，如果能够收回五分之一，这还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再加上那些士卒在路途上失散死亡，由于道路遥远，粮食不济，饮食不食，私役们因之辗转死于沟壑中的又多得不可胜数，但王公大人却乐于实行，那么他们就是乐于残害天下的百姓， 这是不是很荒唐？现在天下好战的国家为齐、晋、楚、越，如果让这四国得益于天下，那么使他们的人口增加十倍，也不能全部耕种土地。这是人口不足，而土地有余呀。现在又因争夺土地的缘故而互相残杀，既然这样，那么这就是亏损不足而增加有余了。
现在一般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辨识其说，用以非难墨子说：你真的认为攻战是不义且无益的事情吗？从前大禹征讨有苗氏，汤讨伐桀，周武王讨伐纣，这些人都立为圣王，这你要怎么解释呢？
墨子说：您没有明白我的话，也不了解这两者的动机是不同的。他们的讨伐不叫做攻，而叫做诛。从前三苗大乱，上天下命诛杀他。太阳为妖，在晚上出来，下了三天雪雨，龙在祖庙出现，狗在世上哭叫，夏天水结冰，土地开裂而下集泉水，五谷不能成熟，百姓于是大为震惊，谷地高阳于是在玄宫向禹受命。大禹亲自拿着天赐的玉符去征讨有苗，这时雷电大震，有一位人面鸟身的神恭谨的势力，用箭射死有苗的将领，苗军大乱，后来就衰微了。大禹既已战胜三苗，于是就划分山川，区分了事物的上下，节制四方，神民和顺，天下安定，这就是大禹征讨有苗。
等到夏王桀的时候，上天降下严命，日月失时，寒暑无节，五谷枯死，国都有鬼叫，鹤鸣十余个晚上，天就在彪公命令汤去接替夏朝的天命，夏得大乱，汤于是敢奉命率领他的部队向夏边境进军，天帝派神暗中毁掉夏的城池，少顷有神来通告说：夏得大乱，去攻打他，我一定让你彻底歼灭他。我既已受命于上天，上天命令火神祝融降火在夏都西北角，汤接受夏的民众而战胜了夏，在伯地会合诸侯表明天命，并向四面八方通告，而天下诸侯没有敢不归附的，这就是汤诛灭夏。
等到商王纣，其暴行不容于上天，夜中出了十个太阳，在伯地下了泥土雨，九鼎迁移位置，女妖夜晚出现，有鬼晚上探窥，天下了一场肉雨，国都大道上生了荆棘，而纣王更加放纵自己了。有只赤鸟口中衔龟，降落在周的岐山社庙上，龟上写道：上天受命，周文王讨伐殷邦，贤臣太颠来投奔帮助，黄河中浮出屠戮，地下冒出城隍神马，周武王继位， 梦见三位神人说，我已经使殷纣沉湎，你去攻打他，我一定使你彻底歼灭他。武王于是去进攻纣，灭商兴周。上天赐给武王黄鸟之旗，武王既已战胜殷商，承受上天的赏赐，命令诸侯分祭诸神，并祭祀纣的祖先，政教通达四方，而天下没有不归附的，于是继承了汤的功业。这既是武王诛纣。如果从这三位圣王来看，他们并非公，而叫做诛。
但是那些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辨识其说，用来非难墨子道，你说攻战是不义且无义的事情，但是从前楚世子熊立最初封于岁山之间，越王以窥出自有据，使在越地建国，唐叔和吕尚分别建邦于晋国和齐国，他们这时的地方都不过方圆数百里，现在因为兼并别国的缘故，这些国家四分天下而占有之，这你要怎么解释呢？
墨子说，您没有明白我的话，也不了解其中的准则。从前天下最初分封的诸侯万有余国，现在因为并国的缘故，一万多个国家都已覆灭，唯有这四个国家独自存在。这譬如医生给万余人开药方，而其中仅四个人治好了，那么就不能说他是良医。
但是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辨识其说，说道，我并不是以为金玉子女土地不够而攻战，我要在天下以义立名，以德行收服诸侯。
墨子说，现在如果真有以义在天下立名，以德收服诸侯的，那么天下的归附就可以立等了。天下处于攻伐时代已很久了，就像把童子当作马骑一样，今天如果有能先以信义相交而立于天下诸侯的，对大国的不义就联合对付他，对大国攻打小国就一起前去解救，小国的城郭不完整必定使他修理好，布匹粮食乏缺就输送给他，货币不足就供给他，以此与大量较量，小国之君就会高兴，别人劳顿而我安逸，则我的兵力就会加强。
宽厚而恩惠，以从容取代急迫，民心必定归附。改变攻伐政策来治理我们的国家，功效必定加倍。削减兴师的费用，以安抚诸侯的疲弊，那么一定能获得厚利。以公正督察别人，以义为名，务必宽待我们的民众，取信于我们的军队，以此援助诸侯的军队，那么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这样做对天下产生的好处也就数不清了，这是天下之利。但王公大人不懂得去应用，这可以说是不懂得有利于天下的最大要务了。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是君子，如果内心确实想求得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 那么假若频繁地进行攻伐，这实际就是天下巨大的祸害。现在若想行仁义，求做上等的士人，上要符合圣王之道，下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因而对于像非攻这样的主张，不可不审查的原因即在于此。
感谢您收看无上师电视台师徒之间节目，焦点新闻后请观赏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愿上苍赐予您和您所爱的人爱、福泽与和平。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here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Up next is Animal World, Our Cohabitants,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heaven grace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with all love, blessings and peac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